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身边有没有好像心中有一座活火山的人呢？好，如果是这样的个性呢，时常在酝酿着何时要爆发，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亲近的人，如果常常呢都是很不愉快，摆脸色，酝酿着要爆发他的脾气，那我们呢也随时好像需要在戒备当中，如此呢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尤其长期下来呢，恐怕身边的人也会心中呢产生许多的伤害和阴影哦。那也或许我们心中有一座活火山，很多的苦毒、怨恨或者是怒气呢，其实是埋藏在底下，何时要爆发是不知道的。但是这座活火山有可能被顺利的不是说呢就消灭了，而是呢能够平息下来，让我们的生活呢不再随时好像活在易怒当中，而能够平静安稳，并且对人和颜悦色吗？好，有关这个部分呢，在圣经的箴言中有很多的教导，我们今天会继续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继续和刘姓之牧师一起来箴言漫游30天，看看心中那座活火山如何交给神来处理啊。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罪人的朋友，经文在马可福音2:17。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2:17，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可福音2:17其中说道，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罪人的朋友，虽然信徒不应该结交不敬畏主的人做密友，但还是要去爱他们，设法使他们得救，不要单看他们罪恶的行为，而是要接纳他们，毕竟耶稣也曾为他们而死。对罪人冷嘲热讽，只会促使他们远离福音。教会里的一位医师为6名年轻的妓女治疗，并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可惜教会的信徒不耻他们平日的行径，当他们羞愧地走进会堂时，众人因此感到不悦，接连2个主日会众不止没有人去招呼他们，还酝酿着想设法把他们逐出教会，结果不必劳动教会采取任何行动，那些少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信徒这种态度与耶稣接纳罪人的爱心真是天壤之别。若干年前，我曾向一个满口粗话的酒鬼传道，某一天早晨他竟然到教会来，使众人大感惊讶。他有一头蓬乱的头发，身上也不干净， 有一对商人夫妇离开座位，特地的去坐在他旁边，会后还邀请他到他们家去吃饭。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主爱每一种罪人，爱酗酒的人、未婚妈妈、同居中的情侣、离过婚的人、堕过胎的人。但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我们是否愿意与罪人做朋友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舍弃天上的荣华，为罪人付上赎价，用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帮助我们更贴近你的心，活出你的样式，使失丧的人能听闻福音，进入神的家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来听这首《亲密的朋友》。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意
Whoa, whoa.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想象一下，如果智慧能像 APP 一样下载，带你进入30天的智慧之旅，那会是多么奇妙的体验呢？所罗门王早已经下载了这一款智慧 APP， 并在圣经箴言中开箱分享他的智慧宝藏，邀请你一起来探索。在箴言中，智慧被拟人化为一位优雅的女士，它的价值远超过珍宝，并能带来安乐与丰盛的生活。智慧来自神，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指南。现在邀请你也来体验智慧生活，无论在人际交往、婚姻家庭、情绪管理，还是品格塑造等方面，这本书都将带你走上一段充满智慧的漫游之旅。这本书总共分为六大单元，第一单元是漫游云端智慧，快下载智慧 APP， 就是要读箴言。另外是有了 AI 还要有什么，箴言中的 3Q 智慧，以及治疗愚蒙的最佳处方，还有亚古尔的智慧型眼镜啊。我们今天呢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第二个单元是漫游情绪空间。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第六天漫游是得智慧的入门砖，那就是鼓励我们要有纪律。今天第七天的漫游，我们要进入心中那一座活火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30天》，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在这一个充斥着紧张、冲突和不满情绪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内心都拥有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喷发。这股愤怒的情绪常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包括迁怒、转移怒气给无辜的人、暴怒、失去控制的怒火、惹怒、刺激他人生气、路怒、路呢是道路的路哦，因交通路况产生的愤怒。这些现象反映人们面对社会压力产生自我情绪管理的困难。然而这些问题也可以通过理解愤怒的本质以及如何面对它来得到缓解。圣经中的智慧文学早已提醒愤怒情绪带来的伤害，例如箴言中就有很多关于愤怒的格言，其中有一种是轻易发怒的人，另一种是不轻易发怒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内心的平静和控制力。轻易发怒的人常常在面对挫折和不如意的时候情绪容易失控，这样的人往往陷入一种负面情绪的循环中，导致身心失调、社交失序。箴言14:17上半句提到，急躁易怒的人做事愚昧。在这本书呢，所采用的经文都是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呢。在箴言的第22:24-25也说，不可结交脾气暴躁者，不要跟易怒之人来往，免得你沾染他们的恶习不能自拔。轻易发怒的人经常因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愤怒， 他们的怒气似乎是一根易燃的引信，只等一颗微小的火花就能引爆。这种人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人际冲突，连带牵连团队气氛。他们愤怒的情绪常常难以控制，长期下来一定会影响到人际与社交困难。也因此，箴言提醒要跟这种容易暴怒或迁怒的人保持距离，避免被火山喷发的烈焰灼伤。愤怒情绪的失控会导致不智的行为。当人让愤怒主宰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时，容易做出愚蠢的选择，进一步使事情更加严重，而不是解决他们。我们可以看到，愤怒的瞬间往往让人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使得处理问题的方法变得极为不当。箴言也谈到另一种不轻易发怒的人，例如箴言第14:29说道，不轻易发怒者深明事理，鲁莽急躁的人显出愚昧。箴言第16:32说道，不轻易发怒者胜过勇士，能自我控制胜过攻陷城池。不轻易原文的意思是指变长，当人愤怒时鼻息急促加重，不轻易发怒的人鼻息却是又缓又长。不轻易发怒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倾向于冷静地处理压力和挫折，不容易为小事抓狂。这种情绪稳定性使他们更容易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更好地应对挫折，并保持身心健康。不轻易发怒的人通常能够更好地应对被人惹怒的情境或自己内心的愤怒，因为他们具备更好的情绪管理技巧。箴言提到，这种人是有聪明、有见识，他的自制力胜过勇士攻城的武力。有时，愤怒源自于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过高的期待。尝试调整自己的期望，接受事实，也可以减少愤怒情绪的产生。圣经记载，大卫期待从拿巴那里得到善意的回报，没想到他反而招来羞辱。大卫恼羞成怒，差点带勇士们屠杀拿巴的全家泄愤。幸好途中遇见亚比该，以智慧的言语劝导他，使他平息怒气，并将个人的委屈交托给神，等候神伸冤。请参阅圣经撒母耳记上15:10-33。大卫成为君王之后，因儿子亚沙龙篡位而再次落难，仓皇逃离耶路撒冷，途中被示每丢石头谩骂。大卫这一次身旁依然有勇士伴随，想杀掉示每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大卫选择自制忍耐，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面对，不必要花力气跟示每周旋。箴言12:16说道，愚人难压怒气，明哲忍辱负重。箴言29:11也提到，愚人尽情发泄怒气，智者默然克制怒气。大卫制服己心，不回击愚顽的拿巴。除了被人惹怒，内心暴怒，在赛车场上的激烈竞争和交通拥堵的情形也会引发路怒。有些驾驶甚至都遇过斗气车或者是被逼车的经验。根据今日美国报道，2022年，美国有超过550人因路怒事件被枪击，比2018年增加一倍。在拥枪自由的美国，路怒引发的暴力行为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箴言第19:11说：“智者不轻易发怒，饶恕是他的荣耀。”这里的智者在和合本是翻译成见识，是指睿智、聪明。 圣经曾用这个字来形容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他在面对怒气冲天的大卫时，能四两拨千斤地暗示大卫，千万不要被愚顽的拿巴所激怒，以至于自己也变成行事愚顽的人。2020年，影音使团介绍知名的基督徒赛车选手欧阳若曦的见证。身为赛车手，常要在高速当中挑战弯道，甚至无法避免被其他赛车冲击。整场赛程当中，赛车手随时都要在急速之中做出判断，在混乱之中做出回应。不管是车速、技术、心理指数，都面临高压的挑战。有一次，他参与美国最大的赛车赛事，结果他被后面的车撞击，车子零件散落，但是他还是镇静地完成最后三圈赛程，得到冠军。原来他先前常被父亲教导，赛场上被撞击的经验常有，即便当下充满愤怒，都要多一点耐性，多一些祈祷，好让自己能有正确的回应。那是他之所以在许多赛事中能够沉着应战的原因。言语的力量在应对怒气和冲突时特别的明显，正如箴言15章第1节所说的，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辞激起愤怒。这句经文强调了言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用柔和的回应能够平息怒气。言语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媒介，它有着双重作用，它可以像火种一样点燃怒气的烈火，也可以像冷水一样冷却情绪的热度。我们有时可能会在一时的愤怒之下，口无遮拦地说出冒犯性的言语，这样的言辞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化。他们就像野火一样，可以迅速蔓延，将怒气传播给他人，并引发更多的冲突与不和。箴言29章8节说道，狂徒煽动全城，智者平息众怒。这是因为智慧人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言语来止息冲突，这种智慧包括学习控制自己的舌头，不随情绪乱说话，而是选择柔和及冷静的言辞来应对挑战和冲突。诗篇第39篇第1节大卫的诗中提到，我说我要谨言慎行，免犯口舌之罪，只要身边有恶人，我就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口舌争吵带来一时之快，却可能带来更可怕的结果，例如破坏关系，增加紧张，以及导致不可挽回的伤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活火山，火山内部的热量累积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喷发，减少喷发的做法就是降温。圣经多次提到神不轻易发怒，保罗也指出不轻易发怒是爱的真谛之一。箴言有关面对怒气的教导，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不断反复的操练，更是我们可以持续为自己祷告的金玉格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和引导，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灵，恳求圣灵所赐的属天智慧。天父，我们承认在这充满紧张、冲突和不满情绪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可能拥有一座小火山，随时可能喷发。求你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怒气和愤怒，让我们能够学会适切地处理这些情绪。感谢你的话语在箴言中提醒我们，轻易发怒的人行事愚妄，不轻易发怒的人有聪明和控制力。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聪明，让我们能够冷静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 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用柔和的言语来回答怒气，让我们的口舌不成为火种，而是带来和平。愿我们在面对冲突和挑战时，能够以宽容和智慧的态度来应对他人的过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看到第七天的漫游，心中那座活火山。你心中已有一座活火山吗？如何降温？如何平息呢？愿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不让那座活火山喷发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深深的智慧，在于学